看四三八页，438页。这一页就是数二篇的最后一章。经文呢，我先念一遍。子问而立，威而不猛，恭而安。这三句话，这三句是孔子的弟子记载的，不是孔夫子自己说的，温而立啊，温是温和，这个立呢，就是既温和而又离。所谓离是啊，就是前面讲的，望之俨然，听其言也离啊，记之也文呐、啊，听其言也离。这个离字啊，就是说话呢，不是随便说说笑话，圣人的言语说出来都是金玉良言呢，都是代表真理，这叫这个离字。就是温而立，温是一种温和的待人那种态度，礼呢是听他说话的时候啊，都是那么正直正言的言语。威而不猛，威是就是有威德，他的道德啊，在那里，一看自然也有一种威仪在那里。然而不猛，猛是什么呢？给人家的一种凶猛的感受，但是没有的，没有猛。恭而安，这恭是啊，就是恭敬。一般人说是待人要恭敬，实际上啊，要做到对人恭敬呢，自己一举一动都是恭的。恭是一切的行为呀，都是不随便。这个安是呢，是很自然。无论是跟人相处、待人接物，或者是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很清闲的独自这个在家里的时候，都是恭而安呐。恭是处处都不失礼，安呢是。可是啊，也很自然而不受拘束。我们一般人呢，学礼学的时候啊，就觉得感觉到很拘束了，是恭而安呢，是处处合乎礼，而又很安然自在，那不会说怎么个拘束。 这是孔夫子啊，他这三句话他的门人记在这里。那么学孔子啊，这些都要学的，尤其是学行菩萨道，行菩萨道，比如说你对待任何人，你不能是面素那么严肃，太严肃了，人家不敢亲近呢。所以温和，温和是温和，你跟一般人说话了，也不能够说是人家现在说的是，随便乱说，说的那些邪知邪见的事情，那你就不能够随人家说的那些世间那些不正当的言语，但是言语要离，代表的是一个圣贤的言语，这个都是必须要学的。为是自己的修养，它自然的表现出来，不是自己那个做出了一个那么一个严肃的样子，它是很自然的显示出来呀。一个中庸里面讲，成于众，行于外呀。有德在内在的有啊，实实在在有这个道德，自然然显示外面呢，不用自己说，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有威德。可是威德不猛，不叫人家感觉到你很凶猛。这几句话，公人啊也是如此。就是都要这样学。下面是另外一篇了，泰伯篇。子曰：“泰伯，其可谓至德也已矣。三以天下让。”民无德而成焉。孔子说这话的时候啊，是赞叹泰伯啊，这个道德可以说是啊，知矣了，是至德了。所以泰伯这个人呢，他可以说他的道德是到了至处了，至处是到了最高处了，没有比这个再高了。为什么呢？三以天下让啊，这里让天下实际上是让国啊。周家那个时候还在那个文王之前的呀，这个太王那个时候啊，讲的还是周家是一个小的诸侯国。那么这个泰伯呢，三次让国，因为为什么呢？让国为什么让天下呢？这个时候孔夫子说的话的话，周家已经有天下了，在这个时候说是三以天下让，在当时是让国，不是让天下的。民无德而成也呢，一般人民呢，对于他这种至德了，可以说无德而成言呢，可是这个不知道怎么能够把他这个德说得出来，简直啊高到了这种程度，一般人是不能完全说得完的。 那么这张经呢，先要把周家的那个那些事情啊，先要说一说。就这个时代来讲，还是在殷朝啊，殷朝在现在啊，周家那个时候在殷朝还是一个小国啊，在现在的陕西省。陕西省呢，就是在这个古时候长安，那个地方。陕西省呢有个小国家，那么在那个小国家那时候，有一个这个国君叫古公胆府。古公胆府啊，古是古代的古。古今的古，公就是，这个恭候伯子男的恭。胆呢，这个胆子就是我们这个烧香供佛的那个檀香的檀子啊，不要木字边，左边木字边不要，就右边那个字，就是在这里读胆，胆府，府呢就是父亲的父。我们叫杜甫，古公胆府当时他的国家很小，因为受到外面那个夷狄这个敌人呢，北方这个异族啊敌人在那里，南夷北狄的那个敌呀、啊，夷狄的敌呀、啊，侵犯他。那么他也不愿意跟他抵抗，就率了他的国家的人民呢，就迁居到现在陕西的凤翔县。凤凰的凤，翔就是翱翔在天上那个翔。凤翔县那个岐山呢，有个山的叫岐山，岐是齐鲁王爷的那个齐字啊，山字边一个之字。迁就到也凤翔的齐山之下，那么把他的国号改成了姓周，就周家这是开始改成为姓周的。就周，那是叫周国。那么这是它的来源。那个古公胆府啊，也养了三个儿子啊，也三个儿子啊，大儿子呢，就是也这个泰伯，就是这里孔子讲的泰伯。二儿子叫仲雍，仲就伯仲的仲，雍是啊这个雍也篇的那个雍字。第三个人也是小儿子，叫做季历。季就是四季啊，春夏秋冬四季的季字。历是历史的历。那么这个三个兄弟啊，季历的儿子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啊。在那个时候，文王已经出师了。姬立养的是文王啊，这个文王从小啊，这个是圣人呐、啊，这就是从小就是一举一动，都是那个看出来就是一个不是普通人呐、啊。古公胆府呢？在周家来讲，他是太王， 啊，太王就看出来了，看出来这个文王啊，那时候不叫文王啊，就是姬离的儿子啊，这个小孩子啊，将来可以把周家啊兴盛起来。有很多古人注解呀，好像太王觉得这个文王将来可以，可以娱乐周家天下，这个是不能这样注解的。所以看出来这个小孩将来可以兴周啊，那是周家还是一个小国啊，可以把周国、周家这个国家能够把它建设得很好。是这个想法，但是在那时候封建制度啊，只能够把这个国君的位置啊传给这个太伯，太伯是长子。国共丹府呢，就是太王啊。他心里虽然这么想，可是没有说出口。虽然没有说出口啊，太伯知道了。太伯这个人也了不起啊，他看出他的父亲，也就是太王，他的意思他了解了，因此呢他就找出一个理由出来。有一次这个太王有了病了，生病了，他就向太王呢，就是向他的父亲呢请了假，他说要到南方啊去采这个药啊，来回来给他父亲来治病。那父亲就允许了，跑到南方来，就那时候从陕西省跑到南方什么地方呢，跑到现在的江苏省这一带。江苏省就古时候叫吴国，这个江苏吴这一带在那个时候还是没有开化的地方啊，中原文化还没有到这个地方啊，所以他跑到这里来了。跑到这里来的时候啊，按照这个建封建制度的时候啊，长兄不在家，将来要禅位的话，这个传位的话，那还有第二啊，老二啊，老二是仲永，仲永也看出来了。他看见老大的长兄啊跑到南方去啊，他也跟着一起跑到南方来了。跑到南方来呀，到后来太王呢生病，病了之后啊，在临终的时候就有医嘱叫这个姬离呀，就是小儿子啊，你去啊派人呢、把你两个哥哥啊找回来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太王已经过世了，当然虽然他们两个在南方啊听到父亲已经过世，当然要回来奔丧。回来奔丧的时候啊，是这个主持丧事。那么他这两位哥哥啊没有主持，还是让这个姬离，让这个小弟弟啊让他主持丧事。丧事完了以后，要把这个国君的位置啊让给太伯。 开伯就说啊，我到南方的这个那个风俗啊，要把头发要剪断，纹身，比如这个身上呢要有这个用了，现在你们看有很多啊，那个原住民不有很多脸上那叫纹脸呐、纹身呐，还有啊，那是在内地南方，这个江苏这一带，有纹身，叫断发纹身呐、断发纹身在中原的那个文化有文化这个地方是没有这个风俗，那是在南方的风俗。他说我已经呢到南方，这个按照南方的习俗啊，已经断发纹身了，不能够接受君主这个位置了，这个不得已呢又继立继承国君的位置。他继承国君位置以后啊，后来年纪老的时候，由他的儿子周文王继位。文王继位啊，那是正好当时是在殷纣王的时代，殷纣王是封他在西伯西边一个诸侯国，封成伯啊，公侯伯子男呢，这三等的爵啊，第一等是公，第二是侯，第三是伯。在西方这个山西这地方，西伯文王那个名字叫昌啊，就是这个长明的那个长啊，西伯昌。文王做西伯昌的时候，那么在历史上记载，曾经呢这个遭遇殷纣王给他囚禁起来，这个都历史上都有名的。那么后来这个西伯昌的他的臣子用种种的方法把他救出来了，让殷纣王把他放出来了。放出来后来呢，这个文王啊把这个国君的位置交给武王，武王是这个文王的儿子，武王是就是伐了，到了吴王的时候就伐周了，在牧野一战，就河南这个牧野这个地方一战，把这个殷纣王这个王朝啊被推翻了，然后建立的周家天下，就是这个周家从太王迁到一个岐山开国，一直到吴王啊伐纣成功而于天下，这一个简单的一个事情。孔子在这里讲赞叹太伯他的这个道德到了至德了，三夷天下让，刚才讲过了，那个时候是让国的，不是让天下啊。那么三次在这个里面，古人的注解呀有种种的讲法。我们老师在讲的时候，他主张啊是这样讲法，第一次让太伯啊跟他父亲呢 请了假到南方去，这是第一次让啊。他不让的话，他在家里，他要继承的国君位置啊，是，他知道他父亲的心里的意思啊，他就第一次就让了。第二次让啊，到了太王过世之后，他回来了。有的说呢没有回来，像郑康成的注解呀，就是没有回来。但是没有回来，这个似乎啊，不合乎经义的。因为像泰伯这样的这个孝子啊，他出去的时候也不可能不告而别，他是要向父亲请假才出去的。后来听到父亲过世，他不能不回来。这是根据这个礼仪来讲的话，他应该回来。回来这个，办了丧事完了以后啊，在让位的时候啊，究竟谁来继承君位呢？他不接受，是第二次让。第三次让的时候，他就说了，是不得已，大家还要推让给他，推让的话，他就是不得已。他说：“我已经到南方，已经断发纹身了，这个实在是不能够继承这个君位了。”就三次让。那么为什么断发纹身不能够继承君位呢？继承君主的位置，祭宗庙的时候啊，哎，君主祭宗庙啊，你断发纹身呢，是成为南方的一个那种习俗了，这个不能祭宗庙啊。是凭这三桩事情，三让。这里面古人注解很多，各位在课外时间呢要看，看过之后啊，你对这张书要学的是什么呢？这个太王这个认识人呐，文王出世没有好久，他这个做祖父的看这个孙子啊，看这个小孙子啊，这是非常的人物啊，看得出来啊。这个我们现在说是我们在世间做事情修道，你要亲近善知识，你办事情你要认识人，不认识人你跟人家办事情一办就事情办坏了。修道你这个连这个善知识恶知识分不清楚，你怎么修法的？认识人很重要，认识人没有别的办法，你只有多读圣贤书。读的多了，你自然眼界就宽了，眼光就远了，就认识人了。那么第二就要学这什么呢？学这个泰伯这个让啊，三一天下这个让，这个不得了啊。他这一让， 顺乎他父亲的心意，这是孝子啊，不是孝子办不到啊。既顺乎父亲的心意，他是孝子，对于他的弟弟来讲，做哥哥的呀，能够让，这一让啊，在礼上面，礼就是呀，学礼呀。孔子讲，你修身齐家，治国平天下，就要都要礼让啊。这一礼让，修养自己的道德啊，就凭这个让，就能成为圣人。为什么让呢？他父亲看出来，他弟弟的儿子将来是一个了不起的，是个人物，一定能够把周家能够兴盛起来。既然这样，就让给他了。这个心胸，这个雅量是了不得的呀，绝对不像后代的人啊、哦！我这种事情非我办不可，不是我办，别人办不好，那这个完了。你有这个心思，那个天下事情呢，你那办得好，别人照样办得好。一存心的话，只有我才能办得好，那你这是骄傲到极处了。古人有句俗话，江山代有才人出啊，各领风骚数十年。哪一代开国皇帝，他都有他的能力，有他的这个道德。泰伯有这个德啊，他即使有人，他父亲看出来这个将来可以办得好，那我自己那就让啊。这个让德是了不起的。人这个这么一想，从这个要我们一个学啊，一个要认识人，再学呢就学泰伯这种让德，让德无论我们在世间办事情，我们自己修道，都要学这个让啊。没有让那是事情办不好，修道也不能入门的。这个最后这一句话，孔子叫民无德而称言呐、啊。这是无德，就是讲的这个智德，像泰伯这种智德啊。一般人呢是可以说没办法说得出来，没办法说得出来呀。这是一个讲法，为什么没有办法说得出来呢？这个德啊，一般的讲这个德啊，有好的有坏的，凡是称呼人家了，某人是好人啊，好人什么呢？好人是又从不好的方面显示出来。老子曾经讲，六亲不和有孝子啊，世家在社会上有六亲不和的时候，然后才孝慈， 这个道德出现的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孝慈与六亲不和是相对的才出来，所以说孝慈相对就有六亲不和的那个反面的意思在那里，那就是相对的，相对的都能够成得出来，都能说得出来啊。无德而成就是绝对的，说不出来。为什么绝对的说不出来呢？你看那个智德，智德就是他见到本性了，本性不是用言语能够表达出来呀、啊。那就是老子所讲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啊，不能够用言语能够说得出来啊。所以叫“明无德而成焉”。那佛法来讲，这个无德而成啊，这个智德啊，你说它是善的也不好，说恶的当然更不能说就非。这个就是六祖所讲的不是善不是恶啊，善恶名词都加不上，善恶都是相对的，不是善不是恶是言语道断行行诛灭啊，不能用比较的善恶能够说得出来啊。所以讲的他这个智德完全本性中的这个啊，这个智德到了最高的境界了，的确如此。各位想想看，你把中国的历史读一读，也把外国的历史读一读啊，中国历史除了尧舜是禅让天下，其余的谁禅让天下？没有啊。为什么不能够让天下？为什么尧舜能够让天下？尧舜圣人，他看见天下有人能够治天下，他就把天下让给他。圣圣这个相传呢、啊、绝不是说、哦、只有我是圣人别人都不能办，那就不能称其为圣人了。这是三代以下啊，尧舜以后三代以下谁让过啊？外国也是啊，外国哪个国家把这国家让给贤人呢？没有啊。为什么呢？都不是圣人，只有圣人才能让国，这个明了了。太婆能够让国，所以这个智德指的就是圣人的这个那个性德，这个性德是明无德而成焉。了解这个，我们修道啊就要学让啊。在世间办事也学着让，第一让啊，自己的本心就起作用了。说到这里了啊，各位把这个里面这个古人注解多看。翻到445页， 445页这个经文，子曰：“恭而无礼则老啊，圣而无礼则喜，勇而无礼则乱，直而无礼则久。”这一章经主要是叫我们叫学礼呀、啊，礼是不容易学，就跟佛家讲那个学戒，佛家的戒好不容易啊。礼也是如此，孔子这四句话就是学礼呀、啊。这四句话都要明了这个理，才能学得好。不明了理呀、啊，都有偏的地方。恭而无礼，恭是恭敬，当然好了。对人恭敬，那怎么不好呢？然而你看，恭而无礼的话则老啊。礼这是讲那个礼数，懂得这个古时候有古时候的礼数，现代有现代的礼数。恭敬当然也是个礼，恭敬是礼的内，这个内容，礼的本质。可是礼的你虽然是本质好，这个不懂得礼数啊，则老啊，那也是失了礼呀、啊，老是劳苦。这举个例子，比如说古时候新对长辈，见了长辈要行大礼的，在祭祀的时候也行这个三拜三跪礼，现在不行了，现在要行鞠躬礼啊。鞠躬礼，比如说有一定的度数啊，你见着什么人，见到最尊敬的人，90度，啊，90度叫庆折，庆是什么呢？那个一个直上来，然后弯下来，你看这么一个形，庆折。90度，那是最高的这个鞠躬的敬礼，叫鞠躬礼最高的啊。还有那个比这个鞠躬礼那是那个是拜了啊，这是讲鞠躬，鞠躬的最高是90度。再呢就是15度，45度，再就15度。根据这一定的度数的，见着什么样的人，应该是行什么样的礼数。你少了也不行，少了就失了礼；多了，多礼一般讲礼多人不怪是不错啊，但是老，不必要人家是笑话你。你比如说现在，虽然不行跪。这个跪拜礼呀、啊，我们见到高僧，见到出家师父，要行礼呀、啊，行礼，你也不能是在外面见了面就行跪拜礼呀、啊，要到屋子里边来，然后行礼，照例的要行三拜，三拜，出家这个和尚、出家师父叫做。你在拜的时候，他说一礼， 一礼，一礼你就要一礼。你要说啊，一礼不够尊敬的，我一定要拜三拜，那你又是多了，你这就不合理了。他告诉你，他叫一礼啊，他就教你就是一礼，你就听他的教训。你非拜三拜不可，那就违他的命了，违他的命令了。这个理难就在此处啊。所以讲公而无礼则老，这一定要学啊。我们老师啊，为了适合现代人呢、啊、要遵守礼，他老人家特地从礼记里面选出来啊几条重要的常理举要。这个常理举要我们还是可以要常常看一看，看看之后啊，我们待人接物，你就知道怎么样待人了。拜访人家，人家是公交人员，早晨上班有一定时间限制，你不应该早晨去拜访他。那么公务员退休了，教师退休了啊，你去拜访他，拜访他那个区里边讲的侍奉长者呀，时间不能多，时间太长了，长者呀不像年轻人在那里坐在那里很辛苦，这个都是礼上面都有规定的。这个古时候讲，也七十不留宿，八十不留餐呢、啊。人到七十岁以上啊，你不要好心好意，哎，你很难得，你在我家里住一夜吧，你住夜啊。人家七十岁，古时候七十岁是风烛残年了。说不定这一夜住了，第二天起不来了，你怎么办？八十岁你留他吃饭，你请他吃饭，你都不要请他。说不定这个老年人吃饭呢，这个吃着吃着或呛着，或者是憋在喉咙里面，这一下就憋死了，你怎么办？这都是礼上面讲的清清楚楚的。公而无礼则老，休息一下再继续。